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孙天石，欢迎天石。
你好。
天石呢，他是华盛顿大学的一名毕业生，他已经被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录取，所以呢即将在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啊。那么首先在这里呢恭喜一下天石。那么我请到天使的原因呢，并不是他是即将成为华大的那个医学院的学生，而是因为他最近呢在中国就是骑了摩托车，做一个壮举，就是环中国旅行，是吧？
对，是的。
你继续讲。
是这样的，我去年被学校录取了之后，就觉得我并没有准备好，然后那么快又继续去学习，然后就需要回到这么忙碌的那个学校生活中，因为医学院会越来越难嘛。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去尼泊尔从事那种国际救援工作，然后在那边认识了一位从中国骑车到尼泊尔去的一位骑士，然后他跟我讲了他在国内的一些所见所闻，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就非常的羡慕，于是我就从尼泊尔那边把我的工作辞了之后，在中国开始准备这一趟骑行，然后为期一年，预计一年。
那目前你骑了多长时间，而且呢骑了多少的里程？
现在我已经骑了第62天，第62天的时候我回了一趟美国嘛，因为工作原因，然后现在还是在美国，然后我月底就会回去。这62天我骑了已经有12000多公里。
途经了多少个城市？
我几乎不走城市，所以说一般都是经过一些乡镇啊之类的地方，因为首先上高速我的车子排量有点小，上高速有点问题，然后再其次是国道的卡车很多。我几乎是在美国长大的嘛，我12岁移居的美国，所以说比较不适合中国这种国道上的疯狂的开车模式，然后也是摔过几次，所以以后就再也不走国道，然后都是走省道啊乡道啊县道啊，然后经过的一些城市也就比较少了，然后都是一些小乡镇跟县。
有没有用那个手机导航这样的高科技的东西？
有啊，我觉得高德地图还蛮厉害的，然后可能有时候带着蓝牙听这个导航吧，它还离多少米拐弯都会说，跟谷歌地图还蛮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还蛮厉害的。虽然高德地图经常把我导到那种
沟里面
去，对，乡间低头啊那一种。
真是太棒了。那您现在经过了多少个省了？
省的话，我是从山东出发，因为我的那个祖籍在山东，然后从山东到的大连是在
辽宁省
，然后从辽宁省这边东北三省过去，然后沿着中朝边境，然后在中俄边境，然后再经过了内蒙，然后宁夏、甘肃，现在我的车子是停在兰州。
你是自己买的吗？这摩托？
对啊，就是买的国内的一个合资的品牌，是豪爵铃木嘛，一个125cc 的小摩托车。因为说实话我不高，所以说这是我能找到的最轻最矮的一辆摩托车，然后就选择这辆摩托车。
哎，激励你上路的，除了您认识的在尼泊认识的这位骑士之外，还有别人吗？
是有的，因为我这一次去尼泊尔工作，之前也去过尼泊尔2次。第一次是因为那个 爬山，然后尼泊尔那边是那种登山徒步者天堂嘛，
嗯，
很多8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地震后在那边做协助，然后一般遇到的都没有遇到过华人，都是西方的一些冒险者啊，或者说医疗方面的工作者。所以说这一次刚好就有这个机会，通过这一位骑车从中国过来的骑士，又认识了很多中国的这种穷游的，还有那个骑摩托车啊自行车旅游的旅行的这么一些人。这种人我之前是从来都没有机会遇到过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中国现在的这种旅行的这种风气已经越来越强，所以说他们还都是影响了我很多，因为他们说的那些故事跟遇到的一路上有趣的故事、有趣的人，包括被套路的故事、好人坏人那些故事，对我来说都是很精彩的，所以说我也想去经历一下。
那你举个例子吗？什么故事当时吸引了你？
前一段时间出来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叫做《冈仁波齐》，然后像是这一个骑摩托的骑士还有他的几位朋友，他们在冈仁波齐转山的时候遇到的让人感动的一些瞬间，比如说一些藏族小伙啊，或者说一些老妈妈在那边磕长头，还有其他的一些有趣的人的故事。比如说另外有一个和尚，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和尚也在那边转山，然后他后来也是被我这个骑摩托车的朋友给感染了。他这一位和尚他要买一辆摩托车，然后穿越欧洲跟那个中东大陆，然后一直要到南极去。我不知道他怎么到骑摩托车到南极，但是他也是想要骑摩托车，就是开始旅行了。
那你旅行了60多天了是吧？
是的。
有没有难忘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难忘的故事有很多，就是一些风土人情吧。因为我那么多年不在国内，像是很多国内的现在流行的东西啊，还有风气啊，都完全不大了解。我好的例子跟坏的例子各举一个吧。我在东北的时候，本来是要去铁力市的路上，然后经过小兴安岭，然后那个就是太冷了，突然晚上，然后就在路边看到这个小乡镇叫做狼乡，然后就在那边睡了一晚，发现那边竟然有一个青旅，因为大多数青旅都是在大城市或者旅游景点的嘛，然后看到这么一个山里面的小镇竟然有青旅，就觉得很有趣，就去住了一下。结果那个青旅是一个当地的公安局改装成的，可能当地就是因为是一个小县城、小城镇太安全了，然后警察局就改变成了一个青旅，然后空空的，然后很大，只有我们自己在那边住，感觉很庄严，很有意思。然后认识了那一位真的是气场很不一样、很端庄大方的那个老板娘，她跟我讲了在这个小镇里面就是祖祖辈辈大家从事林业的这么一个历史。然后第二天还去看了他们的森林，还有现在的老乡们如果不能伐木了要怎么样子去继续赚钱生存。然后看到了这些景象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爱他们这一个生他养他的土地的。所以说我很喜欢就是在这一个小镇里面这一路上遇到了这些人。但是不好的例子的话，比如说
有没有危险啊？是吗？
是有危险，危险这种事情就多的嘛，骗财骗色的很正常。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很长得比较小的一个女生，自己一个人在路上，
骗财骗色，你有受骗过吗？
我还是应该是见过一些世面的，所以说而且酒量也非常的还可以，不是说大哎是吧，我们喝过是吧对酒量非常的还算可以，所以说也不会被怎么样子骗色吧。但是的确有人有这样的企图，然后结果后来好像还是去砸我的车啊之类的。不过这个人他也是摩友圈子里面的，后来听说被那个当地的一个哈雷团给打了， 路见不平，对，对啊，还有其他的，也有被骗过钱啊，被套路啊，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正常的，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嘛，看看中国现在到处的套路是什么样的，之后说不定可以用这个套路来套路美国人，等我回来的话，吃遍全中国的套路。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不好的那个？
可能就是说现在的风气，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社会风气，在我看来比较
拜金主义吗？还是
不是拜金主义，而是非常的浮躁，
嗯，
感觉年轻人像是我一直都在从事那个国际这种医疗援助啊，
嗯，
然后灾后重建啊这一类的工作，
嗯，
所以说特别是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人，大家都是心里面有一份就是希望那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执念的，因为你做这种事情你不可能赚到多少钱，
嗯，
你跟这种国际的公益组织还有非营利组织工作，本来你得到的薪水就是要比即使你是一个 certified 的一个医生或者一个专家，你得到的钱总是比你在美国跟大的药厂那个医院呐，企业啊干药拿到的钱要少，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年轻人还是老人也好，我们心里面都是有一份追求有一份执念的，即使不是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像我的那些很喜欢滑雪，想要把滑雪变成他们的那个生存方式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心里面都有他们的执念吧，
嗯，
然后在我在国内就看不到这一点，
嗯，
而且即使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平时可能下班之后就如果没有结婚就回到父母的家里面，然后干什么呢，上淘宝看直播，特别是这个直播的风潮，我下了一个映客嘛，也看了一下，就觉得说学不到什么东西啊，即使是像那种很浪费时间，而且有些人在快播上面看那种直播旅行的，觉得是可以就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我还真的遇到了一个在路上直播他们旅行的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吧，然后他们就是出门之前就已经有了，他们是打算3万块钱跑完这个中国，他们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2万块钱的资金，然后一路上每天直播几乎是12个小时，然后无时无刻的都在跟手机说话，然后重复一样的那个问题和答案，然后就是一直在谢谢大家的搭讪啊什么的，感觉你在看到这种景色的时候，就反而是在跟这种屏幕说话，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会体会到这个景色。而且我在遇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那一天晚上是在中国的东极黑瞎子岛，中国最东极黑瞎子岛，是要在那边露营然后看日出的，他们一晚上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虽然我们都坐得非常近，他们就一直在对着手机说话，还让我们帮他用手机打光，就是觉得说要是如果没有
这个，那对他来说这个打赏很重要是吧？
我觉得这个
是，
没有，因为他们有他们现在手中可以拿出来的旅行经费吧，一定比我还有我的其他那个见到一些摩友们可以拿出来的多，但是可能就是金钱观念的那个不同吧，也许可能有些人的家庭出身就决定了他们的那些金钱观念的不一样，即使有这么多钱，然后也要就是可能是想要去卖可怜呐，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然后去赚到更多的钱，然后又不花那样
是吧？
我不知道，反正我看到的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身上全部都是贴满了广告，摩托车上也贴满了广告，然后是一对夫妻一辆单独的摩托车嘛，然后就是经常直播在路边煮面呀，晚上没有地方睡啊，写的文章都是说啊我们今天又遇到了谁，然后我觉得他们一定比我们怎么怎么好，然后他们觉得说也许他们直播传播的是一种两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去这样旅行的正能量，但是我读出来是有很多的负能量的，因为就是有很多的自怨自哀，然后很多的无所谓的攀比，我想说在美国的这种年轻人跟他们不一样的点就是说即使一无所有吧，大家还是至少有对自己的那个尊严在这边，看着那些小孩子我就觉得可能这一方面社会环境不一样，然后就有点欠缺，
挺好。 所以你是纯粹的去旅行，所以就是路上的景色啊，然后各种感受啊，都是全方位的接受的。那他们呢，就是有这个功利的目的，说比如说通过这个来直播，然后希望能打赏，然后可能不管是以什么手段或者以什么身姿去达到他这种的目的。所以呢，这种收获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收获的就是这些打赏，那你收获的是整个旅行的这个感受啊。
对，然后我在路上也是遇到其他一些摩友，比如说有一位66岁的一个河北的老大爷，也是在环中国，还有几个稍微年轻一点的，骑着那种比较那个就是性能没有很好的那种小排量的跟我差不多的那种摩托车，然后但是心很大，然后想要看的东西很多，我觉得这种人还是比较可以跟我合得来的，我很喜欢他们。
那你每天会写日记，或者你是通过什么把自己每一天的经历给记录下来？
因为我的家人总是，我从来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让家人担心的小孩，因为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平时的就是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不大会去做，或者有些地方他们不大会去，所以说父母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我这些一般的生活情况我都会随时随地发微信的那个朋友圈，还有那个小视频，然后不管是让父母吧，也是让朋友们大概随时随地知道我在哪儿，而且还活得好好的。然后其他的方面的话，我在用公众号，然后刚开始做公众号的初衷也是一样，就是稍微记录一下，然后所见所闻，每天就发几张图片，然后跟一行字，然后偶尔呢发一篇稍微长一点的小作文，然后写一下一些触动我比较深的感想那样。
那你想过像他们那样，比如说做广告啊或者什么，有没想过要给自己做广告在过程当中？如果你比如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啊，你的公众号也好，也许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报道了您也好，您突然出名了，有人想找你在您的旅行过程当中做个广告，那你会接受吗？
那要看程度了，所以说因为只要与我去旅行的这个初衷没有太大的冲突的话，我是可以同意的。但是像是我出来旅行之前，在那个我家乡的那边，然后一个当地的摩托车的一个俱乐部组织吧，然后带我去换了一次机油，然后就拿出了一个比我的身高高个5-6倍的一辆一个大旗子出来，说我到了哪一个那个我喜欢的地方，或者说著名的地方，让我们抖开他们的旗子拍一张照。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是我不会想要去做这种我不想要去做的这种麻烦事。其实有一些到，因为我去的地方也几乎都不是景点，因为景点都是人造的嘛，国内的这些景点像是北极村的那一块石头呀，或者说中国冷极村的那块石头呀，哪儿都有一块那种像是什么小亭子啊，小一个排放那样的东西，我觉得去那种地方拍照，而且特别是要扯一片旗子出来，是非常没有意义的。连我自己都不会去做的事情，我也就不会去答应去帮别人做。但是如果是厂家赞助，然后我骑他们的车的话，这是可以的，这是完全可以。所以说就要看他的形式。
你刚刚讲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说明您还是需要人家帮助的。那么但是呢，很多时候您也觉得受人之惠可能会比如说用另一种话说，拿人家的手就手软或者什么的。那
所以我选择不拿。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锻炼你就是自己处理所有问题的能力？这个是不是对一个看起来非常娇弱的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不是太多了？
并没有啊，因为像是我12岁，然后离开中国，然后再到18岁离开这个美国的家，然后再一直也是自己 全世界跑嘛、
嗯、
然后特别是去一种像这种战区啊灾区那一类的地方，然后跟完全没有亚洲人或者说完全没有讲英文的这一些陌生的场景跟陌生的人去交流，我觉得说这都并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摩托车嘛，这是一种机械，我也很喜欢机械，我之前是玩缝纫机的，我觉得跟摩托车也差不多，就是学嘛，然后一路上一有什么问题自己去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的话路上也是会有好人可以帮你把车推到比较近的修车站啊什么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嗯，那您刚刚讲就是摩托车，这个骑摩托车这些经历，不管是修车啊，有的时候可能摔倒了或者是甚至病了，那这些情况对您来说还不是最困难的，因为您去过战区，去过尼泊尔这种地区，所以去过语言不同的地区可能都是更难的，是吧？那你能讲一讲你在战区，比如可能是叙利亚，然后还有尼泊尔这些地区的经历吗？我想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去那些地区的人真的是很少的。
是的，在2015年就是我大学就是我大学第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现在美国这个恐怖分子这个新闻闹得非常大，就是在叙利亚在中东那边战区的新闻闹得很大，而且那个时候我是刚刚开始关注这种世界新闻，因为在那之前我学的都是医学院的预科，然后那些课学完之后，然后我又加了一个国际关系的那个学位，然后在国际关系的课上才开始刚刚接触说哇原来世界上在发生这么多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每天接触这样的新闻就会让我很想要去这种地方看一下，于是那一年寒假我就自己类似签了一个生死合约书吧，然后我的保险呐、然后我的这个人身安全啊什么的都签下来了之后，我就自己然后先从希腊的那些难民着陆的群岛开始，然后就是每天在那边拯救那些落水的难民，然后一直再到坐船去他们是从土耳其飘到希腊群岛那边去seek refuge 避难的，所以说我是跟着他们先从希腊群岛那边帮忙再到土耳其再到叙利亚那边去。
那你是国际救援组织吗？还是红十字会还是什么？
不是红十字会，像我从高中开始我就在关心还有慢慢的去接触，然后慢慢的去进入这种那个国际医疗组织，而且我发现组织越大他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越仔细，但是就是越缓慢吧，越没有效率，所以说我在叙利亚那边，我在土耳其那边，我是先到了那里，然后再看当地一线上的时候是有哪一些草根组织在那边做很实际的工作，比如说这一个队伍他只是每天在这个海边拯救落水的难民，去可能他们就落水然后或者说已经窒息，我们是去做这个方面的工作的，然后我去加入他们，这样我还可以把我的那个能力可以发挥到最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 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你每天见到这种情形，会最大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就是你是对他们同情，然后一种博爱的这个想法，想要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还是对这个世界觉得肯定是有一个邪恶的时候是造成了这个结果呢？然后对他们有一些感到不平啊什么？
我只能说不公平吧，因为当我刚刚到那个希腊的那一个岛上去，那个岛叫 Lesbos，我刚刚着陆到那个希腊，然后就坐船带着我的一大堆那个donation，
就是捐赠
物品，然后我先带着这五大箱捐赠物品上了这个岛，上了这个岛之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喘气，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海边。那个时候我是有那个 CPR 还有是紧急救援的这一些证件的，我是去那边救上来了一个婴儿，然后我花了半个小时时间，然后去给他做那个心脏复苏的这个动作，但是就是没有救得过来。那个时候在这个岛上每天上岛，是在2015年11月，每天上岛2000多位难民，几百人死在海里，所以说被捞上来的这些溺水的难民们，我在把他们抱在我怀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我曾经也那么大过，对不对？然后特别是那种婴儿啊什么的。然后在这之后我又在当地的难民营里面工作，就是岛上的难民营。那个时候才真正就体会到什么叫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为希腊的那些群岛它是旅游胜地，像是全世界最美的日落啊就在爱琴海的圣托里尼，同样飘上来事情的那个海也是圣托里尼在那边的那个爱琴海，所以说我每天从爱琴海上抱上来这些尸体，然后抱上来这些落水的难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世界是对他们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在那些明明就是几英里以外就会有城市，就会有人在喝红酒，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准备过圣诞节，然后又隔着几英里就是难民营里面有人晚上被爱琴海的季风会下冰雹，会被冰雹打死，会冻死，会饿死，然后联合国在那边就是感觉并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也做不了什么，而且大多数的工作都是这些草根组织，类似像我在那边加入的组织在那边做。所以说在我就是再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就是可以感受到为他们感受到不公。因为很多人他们在叙利亚，在伊拉克，那时候中东很多国家难民都往那边赶嘛，然后就觉得说他们在他们的国家也许是一个，有人是外科大夫，有人是大学教授，有学生，但是呢他们就是因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没有像我一样的机会可以去选择去上学，选择去工作，选择去旅行，或者去帮助别人。所以说我觉得是为他们觉得有深深的不公，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再继续投身到这一个里面去，可以去继续帮助他们找回他们原来就应该有的机会吧。
我听得也很感动啊，真是太了不起了。我们知道 特别是美国那个新总统上任之后，他是对几个国家，有六个国家有禁牧令的，就是特别是针对叙利亚这个难民是不可以到美国来，而且呢现在已经实施了，但是呢在美国还是有很多州都是抵制的，因为很多州都觉得应该对这个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难民敞开大门。那您对这方面有感想吗？
您是说对新总统上任，还是说
对
他这个
对新总统的这个禁牧令的
啊？我记得当时那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在总统大选之前，我那时候已经就是一段时间在美国，一段时间已经离开美国了，每天都在看大选的这个新闻。
那你是可以投票的是吗？
我是可以投票的，我在尼泊尔把我的票
投给
了
希拉里是吗？
是的呀，因为你不能选择另外一个呀。所以说我在尼泊尔那个时候，记得大选那一天晚上，我跟那个我们的那个机构，我们那时候在尼泊尔的一个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那一块的那个山村里面，我们在那边有一个训练医生的一个算是一个就是训练吧，就是一个月的那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我们在那边待着，但是没有一个人在安心工作，每个人都是非常焦躁的，在用尼泊尔山区里面这种二 G 的网刷大选，然后最后特朗普上任的时候，几乎全部的美国人，因为你在从事这个工作，你在外面你是代表的整个美国去做这种去做这种协助，去做这种国际援助，但是我们现在就感觉被特朗普代表了一样，因为但是他的这些政策是我们完全不同意的，因为当你真正的是身处在这种战区啊灾区啊，你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说的这些话都是不对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做些什么，所以说那个时候感觉还是非常无力，只能说黑暗就是光明之前都是有一段黑暗吧，下一段那个总统大选希望大家多多投票，然后让正确的人上台。
您刚刚是讲您在希腊就是救助那些从叙利亚来的难民，而且呢亲眼目睹很多人落海身亡，包括婴儿，那您自己有没有去过叙利亚？有没有亲自到叙利亚这个国家去过？
去有，直升机进阿勒颇。对。
那在那里待了多久？
在那边，因为我寒假的时间不多，而且我已经就多了三个礼拜出来，然后在那边待着。我在阿勒颇待了一个礼拜，那个时候是在叙利亚，战争最密集，就是炸弹什么任何一个枪火最密集的一个地方，整个城市都是用地雷围起来的，所以说人们逃不出去，这个城市它一半部就是被被 ISIS 被那个反政府党然后占据的那一边已经被炸得像地球末日这种僵尸片一样了，然后同时然后学校跟医院也是被轰炸的目标，我们那个时候现场就是去做医疗援助的那个地方是在一个地下室，是每次当发生了哪边有炸弹或者说是枪击袭击，那些人想办法让当地的另外一个志愿者组织叫做白头盔 White Helmets， 然后他们来把他们再运到我们的这个医院这个地下室医院里面去，然后再做救助。
所以你主要做的是包扎伤口啊之类啊，或者说人工呼吸，
对，就是这一类的，因为我毕竟还没有拿到我的那个医学博士的大牌子。
那如果你做了医学博士，你会做哪个方向？会动手术吗？或者
其实我之前是对那个感兴趣的，但自从战区回来之后，我就有跟我的母亲谈过，因为我的妈妈也是医生，然后就我的家里面也都是从事这一方面的，所以说都希望我可以就做一名医生嘛，这也是一个对亚洲人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出路，特别是在美国。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就告诉我妈妈，我想要那个 考法学院学世界人权法跟人道主义法，然后之后去联合国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见过的联合国就真正可以去做通过一些法律，然后真正的给这些人的生命中带来一些变化的这种机构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您去的那个阿勒颇其实是很著名的，就是就伊斯兰国的一个顽固的一个阵地是吧？所以
是的，
是还是蛮有名的，
现在
还在打。
对，
您去的时候有您去的时候有害怕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再恐怖的东西总是越不知道的是越恐怖嘛。你从网上看那么多关于阿勒颇的新闻，跟阿勒颇的那个照片，可怕的那种视频的流出来，然后看那个时候觉得很可怕，但是你真正到那边你就知道当地的情况了，你就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当时没去的时候那种未知我觉得才是最可怕的。当你做好了功课真真正正站在那边的时候就觉得不可怕了。就像我现在在环中国嘛，在去之前当然也担心被套路啊，路上路况不好啊，不知道中国的这些交通规则啊之类的，但是真正的开始了在哪里了做这件事情了，就心里面很坦然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因为我没有去过叙利亚，也没有基本上没有见过叙利亚人。那现在叙利亚的情势，比如说有政府军那个阿萨德的，然后又有伊斯兰国的，还有另一派的反叛部队，那当然还有平民。那我就不知道，比如说碰到一个叙利亚，究竟是这几派，特别是这三大派，哪个是对的，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那你碰到叙利亚人的时候，你会？从你亲身的跟他们接触观察来看，叙利亚人是不是跟普通的人就没什么差别？其他种族的人
就是没什么差别，因为政府官员他们做的决定，他们去要打的战争，这跟平民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有可以保护这些平民老百姓，给他们生活的资源，给这些孩子们将来可以得到好的教育的资源，他们才可以长大去把他们的国家然后维护得更好。现在的话已经没有办法了，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个特朗普在上面，我们也大家还是在慢慢的想办法在反抗，然后和平的慢慢的用知识的力量还有实际在做的行动在反抗吧。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叙利亚也需要时间，这没有办法。
那我们再转到你在尼泊尔的经历啊，就是你在尼泊尔也是做类似的，但是是一个叫华为是吗？是什么样的工作？也是国际救助之类的工作吗？
是的，然后这一个项目我那个现在还不可以说太多，所以不好意思。
但是您在尼泊尔那个除了登山或者什么的，那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尼泊尔这个国家，我对尼泊尔也是基本上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以前是它是一个相当于君王的一个政府呢，后来现在应该是改了，已经有议会了啊。然后呢，共产党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党派。
是的，经常那个搞一些游行，那个罢工游行之类的，都是共产党派。
是的，是的。
对。
这个政治层面不讲，但是就是风土人情啊、民俗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甚至语言啊，你能够适应吗？
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比如说现在那个在中国已经摩旅了两个多月，每天都在外面吃饭，经常去一些不同的地方，从那个海边啊到沙漠啊到高原到丘陵到林区，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好不适应的。在尼泊尔的话，我觉得比起不适应来说，最多的还是新鲜感。当我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会对他们的生活的这个习惯啊，还有 他们当地的风土人情会感到很浓重的新鲜感跟好奇感、
嗯、
所以说我只会想要知道更多而已。像是在尼泊尔的话，它是地形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国家、
嗯、
然后有这个雪山冰山，然后有雨林，有那个平原跟那个类似沙漠这种戈壁、
嗯、
然后也是不是沙漠，就是在像在菩提，在佛祖那个诞生地那边，那边是非常热的，然后都是平原，所以说那边还非常有意思。然后尼泊尔也是一个民族非常多的一个国家，有高山族啊，然后像德里的锡尔巴、沙尔巴，然后就是感觉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特定的习俗，而且他们的习俗都是保存的非常好，像那种日本啊，他们就是流传很久一直到现在的习俗一样。我觉得这个在中国还是至少是在东部吧，中国东部很少看得到的这种文化风情。
嗯，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坐在大红运餐馆，刚溜菜，米大汗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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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5周年。
我一开始呢想跟跟你这个采访呢起个名字，就是但是我知道你的微信平台叫铁血萝莉，对吧？
对，铁血萝莉。
然后呢我想这个萝莉呢好像就是不一定是最好听的，所以呢我后来又想给你起个叫铁血娇娃。但是娇娃那好像要
有点老套，你不觉得吗？娇娃现在年轻人谁说娇娃呀？
铁血玫瑰可不可以？
不是更老气了吧？
啊
对啊，萝莉当初这么想写的时候，是因为朋友们、很多朋友们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大咧咧的一个小萝莉。为什么呢？因为我1米5吧，1米5出头，然后。那个时候70来斤，现在已经80来斤了，因为在中国吃的太好了，然后就看起来非常小，然后又非常有精神，所以说他们就管我叫那个铁血萝莉。对，
其实铁血玫瑰也不错，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以前中国女足她是拿过世界亚军，结果人家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铿锵玫瑰。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前年铿锵玫瑰这个来到西雅图，我们还采访了他们，还送了那个签名的足球给我们。
哇，
对，就是那我还是尊重你叫铁血萝莉啊。那就是你在中国的话你应该是12年没回国了是吗？
对，我那个今年是本命年嘛，然后但是我因为我的本命年是农历年前，所以说我现在是23岁。
而且呢你虽然在国内待过12年，这12年是你很小的时候待的，而且呢也不可能是全中国到处跑的。现在成年之后能够突然想到就是骑摩托车环游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壮举，我觉得。 特别是一个看起来一个娇弱的一个女孩子啊，我很想知道，就是你旅行了中国，不管是大好河山还是怎么样，就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中国的发展吗？还是蓬勃？还是还有大好河山也好，还有其他方面，有没有最大的感受？
大好河山这个我们是都知道了，然后非常的美丽，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对比吧，像是中国你的法律都现在越来越西方化，就是像是什么女权这一方面的呀，交通法规这一方面其实都已经非常西方化非常完善了，然后再者就是说现在的手机微信支付宝，然后什么各种那个快递呀，然后就是外卖啊，都是发展的非常快，但是我觉得民族的这个素养，就是老百姓的那个一个平均的成长，就自身的一个成长的速度没有跟得上像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所以说这个也是需要时间了，需要时间。
那你觉得什么地方的人的素养会高一点？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人的素养高，还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素养要高一点？
这个很难说，因为北边跟南边还有再加上西北边各个地方的民风是不一样的，也许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一边是民风更淳朴一点，另外一边可能就是这一方面稍微有一点欠缺。但是套用一句我爸爸说的话，然后他说绅士的修养需要三代，但是国内从大家都一样同样的那个就是可能生活的不太好的那个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到三代，所以说要修养成一代绅士可能再需要一段时间。
这个有点意思啊。
因为当你去不再去把金钱当一回事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再去注重你的道德修养跟你的文化水平。
我还想知道你选择经过的地点是怎么选的？你就事先做了研究，然后我下一站去哪里我就想好了吗？还有事先你就整个一个胸中有一个中国的地图，然后所有的城市我要走一遍？
我是心中有一个，首先是心中有一个中国这个大公鸡的这个版图，然后看看这个中国的周边都是些什么省，就是中国的那个，我是走中国的边疆嘛，边疆都是什么省，然后再从那个省里面再找当地值得去的地方，然后再看看是就可能我会经过的地方，大概就是画了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个路线出来，但是每天到哪里还是要在看的，比如说今天从这个镇到达这个镇，也许晚上就是天太晚或者路况不好就没有到，然后就停到了另外一个市或者另外一个县，然后还是非常非常的 flexible， 非常非常的 flexible，
就是灵活。
对，所以说我的这个路线还是比较灵活的，比较可以有改变的，所以说这就是它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因为总是不知道今天可能会到哪一个有趣的地方。
还有你的行囊要有多重，就是要背多少东西？我相信比如 first aid 的这种救助的东西啊，
一定会有，因为我就是做这个的呀。伤
口贴这些东西，
云南白药我是没有，但是对，
创可贴肯定有，对吧？
对啊，但是一般都用不到创可贴那一类的，因为都是穿了那个非常非常保护的很好的骑行服嘛，所有的关节啊哪里啊都有很大的那个护垫在里面，所以说虽然我经常摔车，因为摩托车的这个掌控能力还是不大好，因为一学了摩托车我就出来了嘛，而且地形也非常的多变，摔倒的话最多也就是红肿，然后也不会磨破，所以说也不需要像是那种创可贴一类的东西，但是其他的消毒的呀，然后云南白药类似的一些西方药啊我会带，然后再除了 first aid kit 还会有就是修车的工具一定要带，补胎的工具，因为我自己
这个时间不算冷，但是要那种冷，就 就是冬天的、
哦、会冷
寒冷天气的衣服都会带着是吗？
对对，然后特别是到了高原之后气候会非常多变。前两天那个我朋友要穿那个可可西里，然后他在那边就是海拔4000多米已经在下冰雹了，
嗯，
然后就是完全就是6月底雪封路，然后冰雹然后一直在打，就没有办法通过。所以说从进入新年开始气候就会比较多变一点、
嗯、
可能会从昼夜温差会变得比较大，晚上非常冷，白天就是热到48度、
嗯、
现在吐鲁番已经48度了，我的下一站是通过青海湖然后往吐鲁番的方向。
那你要带上身份证啊，护照都要带上。嗯嗯，我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时间是有限的，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那我还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看过一些片子，特别是台湾拍的，比如说叫不老骑士啊什么的，那他们是比如70岁以上的才可以骑这个车环台湾岛啊、开一圈，然后每一站呢就像英雄一样，各地都有接待啊，请吃饭啊，演出啊，有讲话呀。那最后他又拍了个纪录片，然后中间呢因为不老骑士年纪大了嘛，可能还住院或者什么东西。那你现在呢是完全是叫微服私访一样，静悄悄的在中国走了这么多地方。那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一天你有可能是已经出名了，你从北方走到南方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会打着旗子在欢迎你，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情景？
其实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因为我是从山东开始开始走的嘛。走之前那边有一些摩友给我拉了一个横幅出来，印了我的名字、
嗯、
然后但是那个我没有去，对，我就走了。
你应该去。那还有
对，可能有点不礼貌吧，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觉得了解。
还有我们的节目在台湾也播出，所以呢
我会到台湾。
你会去台湾啊？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预告一下，就是你去，如果呢我们有台湾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我鼓励你们去欢迎一下天使小姐。她是我们的铁血萝莉，我更希望称她为铁血玫瑰。那天使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想法？我们只有一分钟。
我希望能尽我所能把更多的机会带给需要这些机会的人，而且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医学院还会读吗？还是
法学院了？我妈知道了。
好吧，那我们祝你心想事成。然后呢也希望世界上有更多你这样有一颗大爱的心，能够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谢谢。
好，谢谢天使。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